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小暖，
欢迎回到 Ivy 爱公威。 Hello Maggie。
Hi， 我们这一期啊，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适合我现在的心境。
真的吗？
我觉得小姐姐的心境啊。
对，这个主题呢，其实我觉得是我蛮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啊。你好 fashion。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也没有蛮早以前啦，就是近期有一种对于婚姻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okay.
我们这次要聊的就是，假如婚约是有期限的呢？前阵子呢，我访问到一个来宾，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的他的汽车驾照都比他的结婚证书还有用。因为他可以自己掌控他的那个，你知道吗？
方向盤，
人生的方向盘。嗯，所以他，我们那时候就聊到说，所以其实各种证照或是各种合约都有它的年限的，那到底为什么婚约没有？
哦，我觉得这个想法大家一定会不会一开始会有点吓到，就是我们怎么会说婚约要有期限，对不对？但我觉得它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你有设一个期限，有个保存期限在，你会特别的想要去珍惜或者是去建构这个大家在这个保存期限里面的美好回忆，我觉得这是这个大前提去
讨论。但你难道不好奇吗？为什么其实这种各种商业合约它都有期限，到底为什么婚姻不需要？
你在你没有问我这个之前呢，我先看到那个访纲的时候，我其实有想了一下，就是我人生本来是没有结婚这个选项的。
对。
然后我就想，我跟一个人要活一辈子，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有想过你要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要就是生活一辈子吗？”然后我说：“如果啊，那个婚姻有就是讲，我说如果啊，那个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期限。”然后他就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老古板的人，他就说什么：“如果你想干嘛？你在打什么什么如意算盘？”然后我说：“没有。”然后我说：“我只是好奇，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就是在谈一段有期限的恋爱。”而且以前有一种很浪漫说法嘛，我们来做一个倒数500天的恋爱，
对，
我们是不是会比较珍惜彼此？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在我的思绪里面，我从来还没有想过婚姻其实有期限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从以前到大，就因为说实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这个先例啊，就有这个例子。然后只是其实你看，我们就是长大之后，我们看了这么多合约，然后都有它这些
这么多合约
明确的规范，比如说甲方要做什么，乙方要做什么，然后如果哪一方违约的话可以做什么？可是其实婚约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文规定，对不对？
没有，
它没有说什么哪一方毁约以后，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它是一个很隐形、很隐晦，但是也没有什么很强法律效益的。
我觉得它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没错，当然所有的合约都是这样啊。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可以衍生出，因为一定就像你刚刚说，很多人会压抑说什么，既然你们想要把婚约定一个日期，
对，
就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当我们在讲一个爱情的时候，记不记得周星驰说，如果你要把爱情定一个，
我希望是一万年。你好宅哦。
我那时候想到这个访纲的时候，我就完全有周星驰的脸在我面前。但我想说，为什么爱情我们可以这么全然的接受一万年，不觉得可笑？
很久
很久。但是如果婚姻，他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说，我希望跟你结婚一万年，害不害怕？
我怕死。
就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本来是由爱情到进入婚姻，难道婚姻里面就没有爱情的成分吗？难道当已经变成是婚姻的誓约跟这个隐形条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长久在一起是一件可怕的事吗？
我觉得先来分享一下我身为新科人妻这一年多的心情。我觉得我最常脑中会出现就是理智线断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明明在那个交往的时期同居都很好嘛，就是互相配合啊，我煮饭你拖地什么，大家就是好像一个 team 一样。但因为结婚就是签了字以后，你就仿佛觉得啊，这边身边这个人他不会轻易离你而去，所以有时候你就比较散漫了一点，怠慢了一些。比如说你就会叫另外一半去倒垃圾，他就说等一下，
就开始出现了等一下，
对，就开始有等一下这件事情了。以前同居可是没有等一下的，就是 right now 他就马上去做那种。
这是真的吗？因为前几天在跟一个也是婚姻主妇界的明灯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说老公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当他从男友变成老公的那个瞬间他本来会用杯子喝水，现在他自己都不会去倒水我就想说这个技能是瞬间消失欸，到底是为什么？
而且国际型他没有分国籍的，国际型的老公也是这样子，
国际老公也，所以你叫什么
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只要是另外一半都会过了那一晚以后就变成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因为男女朋友很容易说分手嘛，你不洗碗好啊，那我走，然后他就是甩门就出去。但因为结婚你不能说走就走嘛，因为离婚颇麻烦的，他还需要一些手续在，所以他就会有一点懒惰的性格在里面。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洗啦，我等一下再晒衣服啦，我等一下再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就会开始有一点争执。那因为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妙。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婚姻这个合约它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对，
那我们的婚姻里面，其实结婚证书里面并没有写到甲方要做洗衣服啊晒衣服，乙方要负责干嘛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定，
对，所以以至于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没有一个依据去做捍卫
自己的
权利，就是那个合约里面有写啊，你怎么
第三项第七条
饭后七十分钟内要洗净完毕你没有写出来，所以对他来讲 it's okay， 我等一下再做也没有关系，反正你也不会走掉
所以原来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我觉得会，因为我自己偶尔是那个乙方
你也是那个被约束但是不做的人，
我也会说等一下啦，对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进入婚姻以后就跟你本来是男女朋友状态不一样的。
当然会吧，我弃婴我觉得我在恋爱的时候还是你会尽可能的想要多求表现啊，多求表现。
那我自己真的蛮好奇的是，如果他们在一起比如说十年的男女朋友好了，进入婚姻以后也还是会改变吗？因为两个人都相处这么久的时间了
我觉得要么就分手，要么就是结婚以后还是会跟在一起这段时间都还是差不多因为如果你突然十年以后那个界限身份一转换，你就变另外一个人，哇，这个人也是很人，
这个是被下降头吧
对，也不太可能。但这件事情很有趣，如果是婚前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以后是大家先讲好的婚后你说要不要一定遵守不一定啊。
那你觉得如果可以让你，因为其实国外也是蛮流行写那个婚前契约的嘛所以如果今天可以让你写的 不只是钱财部分，
更详细一点，
更详细一点，在你一个结婚一年多以来你觉得你的婚姻誓约里面你会写什么？
蛮好笑的就是婚姻諮商本来只是要写财产分配啊这种，然后突然要写到你家务事的分配，
对，然后记得袜子一定要两个一起脱，
然后深色跟白色一定要分开
洗
说到这件事我常被我老公骂，就是因为我就是深色浅色没有分开洗我有一次把他的衬衫染色，他就气扑扑的就拿那件衬衫来跟我理论，然后我就说不过这件衬衫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他就更生气，他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那你觉得你是因为结了婚之后就开始随便？
我好像是我的随便成分大概占 5%，就是正负比大概5%。
那我问你，那如果今天你们的婚约是有一个日期的，
你是先写好，
比如说是5年、
oh, OK，
那你这5年内会好好的对待他的衣服吗？
这个问题很有趣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会力求表现啊。
今天的婚约如果是有一个期限的话我们会不会不太像以前以往那样子对待自己的婚姻中的另外一半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如果人的寿命是无限的，它是长生不老的话你还有办法在这个人，你在你的人生中活得这么精彩吗？因为在我看来，今天因为人的年岁大概就是100岁嘛，现在大家科技的进步，100岁可能蛮置顶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年岁我们知道有一个限制，我们知道会有最终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活得这么努力那如果今天是我现在像都敏俊一样可以活生生世世的话你知道都敏俊是谁吗？
我知道
可以活生生世世的话，我真的可以躺平下一个辈子再努力的学怎么样喝水啊煮菜就好了，
你说下一个100年再学就好了。
对啊所以其实好像有年限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才会让你更有警觉性的在这个年限内做一些什么。
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叫做最后一只独角兽他就在讲到独角兽就是因为长生不老所以他 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怒哀乐，因为对他来讲，有他的地方就有芬芳，所以他觉得无所谓。这是来自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小说，然后他叫最后一只独角兽。最后呢，他被施展一个魔法，变成了一个人类，变成一个公主，所以他开始爱上王子，然后开始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叫做离别，所以他才明白到哦，原来我以前身为独角兽长生不老感受不到这件事情，但生而为人呢，有了期限，有了生命的死别，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好好珍惜现在这一刻。所以我觉得呼应到你刚刚讲那个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个程度哦，如果它是一个有期限的婚姻，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但我个人呢，我应该会特别的去刚讲到求好表现每一天，然后就觉得哎、欸，我们两个的相处时间有限呢，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花点时间跟他相处，而不是吵架？
嗯，没错。而且其实他这个期限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十年好了，如果这个婚约是十年的话，不代表十年我们一定要分开。所以其实十年后你，我们假设啦，如果今天婚姻的那个期限是可以这样子玩的话，玩 OK 这样子设定的话，就是如果十年之后你们可以再讨论要不要续约。所以这个时候 review 就很重要了。
哦，对，
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可以拿到五颗星好评呢？是不是？你不是觉得吗？哎，今天你知道那种送货 Uber E 的先生，就是因为他有好评，好评的压力，他才会很谨慎保护你的汤跟汤面啦，对不对？
用这个论点，我跟我老公在讨论到近一个阶段，就是 review 这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讲呢，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觉得婚姻不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来审视，而是你每天每个礼拜两个人都要有一点成长，或者是有一些沟通在，而不是到了那个五年十年才来沟通。因为对他来讲，他的青春很有限，他的容貌也很有限，如果不赶快跟你有一点 figure out 的话，他的容貌就要逝去了。
他竟然是在乎他自己的容貌逝去。
而且他最常跟我讲，他说你不要我，我跟你讲外面很多姐姐要我。
是不是你在跟他提这个婚约的事情的时候，他整个吓到？
然后我就说你也太有自信了吧！我常会这样酸他，我说、欸、你也太有自信了吧！我说还好，我也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两个人就是不分轩轾的那种对自己的有信心，你才会发现哦，对，那我们就是从在一个婚姻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一个人拖着另外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这点是蛮有趣的。
嗯，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一定会很多人想说，那既然如果有一个期限，然后我这个期限内，因为我知道我要好好表现，所以难道我这些表现都是出自于我想要得到一个好评吗？不是出自于我真的爱你吗？你会有这样想法吗？
欸，其实我觉得好评就是你要为对方做奉献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要出自于一个心甘情愿。对，出自心甘情愿，那就叫做爱啊。先不讲说这个心甘情愿你有没有后面要求回报，那个心甘情愿来自于你自己愿意起心动念去为这个人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爱了。先不讲这个爱是不是
为了要有五星好评，
对，但他就是一个你的爱，
是
一个你生而为人才有办法付出去的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够了耶，好像不需要讲到什么太深远的什么价值回馈这些的。
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对于婚姻有期限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我男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奇妙，因为我们很常聊天，就是聊各种的，不只是人生，然后也聊感情跟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比较哲学派那种。然后我们通常都不会站在自己是彼此的伴侣之间这个角色在聊天，
所以脱离角色，
我们会脱离角色，所以我们才聊到婚姻要有期限。我们自己那时候觉得说，婚姻其实应该可以有一个期限，然后它这个期限的用意是在于每一天都可以反问自己爱不爱对方，有没有好好认真的对待对方。然后但是它期限的用意是每一个人他在一段时间内，十年二十年，他遇到的人不同，他的人生经历不同，他的心境成长也不同。那这个时间过后呢，到底他身边的那一个人是不是适合跟他继续走下去，
有没有跟上脚步。
对，我们觉得那都是可以做商量的。我们不是觉得说今天一旦我们决定要两个人进入婚姻，我们就必须要一辈子，不管我们是不是改变的不再是彼此喜爱的样子，我们都一定要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宽容，它是一个
最高程度的爱耶。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应该蛮动容的。我就说其实如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爱你这个人，我就希望你快乐，我不希望你在我身边感受到不快乐，但只是因为这个婚约要爱我而继续在我身边。对，而且我是因为 因为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快乐，就是 这东西就是它已经不再是牵扯到个人的利益，不再是为了求你的爱、嗯、拜托你跟我在一起、嗯、而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幸福、嗯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很认同的是，如果今天婚约真的可以有个期限，大概真的就是十年可以来签一次、嗯、然后我们十年的时候，毕竟现在行回推好，如果我可能40岁，假设我40岁有小孩、嗯、所以50岁的时候我小孩10岁了、嗯、那个十年间一定有非常大的变化、嗯、包括我成为一个母亲，我的另外一半成为一个爸爸，我们是组织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有经历孩子的成长跟孩子在我生命中的改变，以及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嗯、其实那变化非常大、嗯、那在这个十年之后呢，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跟对方携手走在一起，我觉得是可以重新再讨论的。
嗯，所以海外常常西方的婚姻世界里面，就是每10周年啊或20周年，他们会有一个那个誓约的 anniversary、嗯、他们就是其实在让两边的人都同时在重新 review 他们过去的人生，一起共度人生，然后再重新说一次那个誓言，某个程度跟你这个想法很像、欸、就是我很爱你这个人、嗯、然后我也很爱我们一起组织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愿意再迎接下一个十年，续约的概念嘛、嗯、对，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得很制式化、嗯、叫续约、嗯、
我前阵子看一个 Netflix 的影片，就是突然让我想到，我觉得那真的是超级突破我三观的那个，他的故事的角色呢、嗯、是两对在一起非常多年的都已经60-70岁的夫妻、嗯、国外的老夫妻、嗯、然后他们孩子也都长大，有自己的家庭，也生了孩子，他们都是爷爷奶奶了、嗯、但是呢其中一对他的先生在可能70岁的时候跟他太太出轨，嗯，跟他说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喜欢的是就是跟我同性的人，嗯，所以呢他的太太一开始当然完全不能接受，嗯，但是你知道后面很动容的是，因为我已经很爱你到你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看到你幸福，所以、嗯、哦讲到就觉得好想哭哦，他那时候就是很祝福他的先生去找他的另外一半啊，不觉得很感人吗？
因为他是个纪录片吗？
哎，不是，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编撰的片子、okay. 但是你设想到他们这个年纪的传统价值观，他还要接受他的先生出轨、嗯、然后还要祝福他的先生，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不愿跟憎恨跟争吵，可是他心底是祝福的，因为他愿意他的另外一半得到爱哦，很感人对不对？
你让我想到，
所以我也常跟我男朋友说你要出轨也可以哦开玩笑，
很高高度的包容，
对对。
但这个故事其实就跟金卡达夏他们家一样啊！
啊，真的吗？
他爸爸就是在中年出柜的男子啊，他、嗯、而且他爸爸早期是奥运的选手，
对。
然后突然就是在三个小孩都出生之后，有一天回家就变成妈妈了。他爸现在变得很辣、欸，
开始哺乳之类的。
因为爸爸就是完全，因为他以前的形象是有点像国家英雄的，因为他是奥运选手，所以他要跟太太出柜，跟小孩出柜，而且他喜欢的打扮也是辣妹风的打扮，
就是强碰啊，
就是
撞号，
嗯呀，撞号。但我觉得，因为我实际上，当然大家都只看到 Kim Kardashian 他们家很 drama 的一面。但我觉得我有一次了解到他们家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发现哎、欸，很不容易的事情是他们把它弄成一个很正向的导向结局，就是 Kim Kardashian 他们三姐妹各自因为这个实境节目长大以后哦，就是各自爆红，然后他们也跟爸爸保持友好关系，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他们还去拜访爸爸，后爸爸一开门就是穿那种紧身超辣的衣服，
他爸腰也很细，然后臀很大嘛。
对，他爸爸变性了，
酷、
啊、，Yeah， 所以他是真的有胸、有腰、有臀的， uh-huh. 而且就是长发，然后就打荷尔蒙嘛，对不对？我记得，所以他爸爸就看起来像妈妈了。现在， uh-huh, uh-huh. 所以我觉得这件故事，你刚刚讲那个故事，然后还有丹麦女孩啊，她也是这样子的故事背景，我觉得。他反而是婚姻有个期限的一个高度的爱的一个大前提。
对，因为今天如果我们都能够接受，就是爱他可以用不同形式在生命中展现的话、嗯、其实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好了，你也不会要求这个人他必须要违反他自己的心愿来爱你一辈子、嗯嗯嗯、因为你其实希望他是真正的快乐，所以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真的比较实物面的合约好了、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情感面的嘛，我们因为接受对方他可以 有他自己的幸福，所以我们愿意让婚姻有个期限。嗯，可是其实呢，我有看一个报道，他是说曾经有婚姻制度，它是改为有效期这个提案。哦、然后它的内容呢很有趣哦，他是说他还有分结婚的年纪，然后你可以来定你的婚约的时间。比如说你35岁以下的话， okay. 你的婚姻可以维持状态5年，5年将自动失效。这是一个提案啦，大家就是不要太认真， okay. 是提案。那没过，没过。嗯、我怕很多人会很担心。好，然后如果是36到45岁结婚的话呢，你可以签订5到10年的婚约。46到60可以签订5到15年的婚约。那如果双方都60岁以上再结婚的话，它是无限期的免续约的婚期的规定。嗯，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提案出来，然后他会针对你的、我觉得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他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然后
递增
然后因为毕竟他是跟人生阶段有很大的关系嘛、所以 Maggie 应该就是适用于35岁这个时候结婚。
哦，不相信我35吗？
以下的话、
okay、
以下的话你就是婚姻状态维持5年，可以5年自动失效、然后要续约再续约、
okay、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还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就是因为你知道会失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你会
特别珍惜，
特别珍惜。那再来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因为他认为婚姻是无期限的，如果在我们过往观念，跟真正法律是无期限的，所以呢，他会完全 all in。很多的不管男性女性，他会奉献自己的人生，跟他失去自我在婚姻中，即便他的另外一半已经不认真在看待婚姻了，那突然要被离婚的时候，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哦，对，没有工作或没有存款这样子，
然后没有能力。对，所以其实似乎这个提案呢，它其中是有说明的是，如果今天婚姻是有个期限的话，或许就是大家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就不会 all in， 或者是他会更谨慎对待彼此。
那我要提出一个反方的论点，就是有期限的婚姻不是就是鼓励大家外遇吗？还是你觉得？
我觉得不是哎、欸， 我觉得不是。他其实要外遇的话，其实婚约结束再外遇就好了，
或者他怎么样都可以外遇啊，也不会让你发现。
我觉得有婚约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婚约没有期限，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外遇的人都那么多，那你觉得有婚约有差吗？
啊、也是，我就是忘记估算这个黑，就是台湾市场的黑马。
对啊，
有非常多都是婚内出轨的人。
对，就是会外遇的人就是会外遇。
对，没错。
但你觉得有婚约的？有绑约的话，
大家会觉得
有绑约的话会比较不外遇吗？
会觉得我的约快到期了，
再撑一下吧，
我们之后再约。
哎、欸，所以那个毁约的那个赔偿就要非常的严重了，
okay.
这才有婚那个约束力嘛， 对不
对？那歪好，我们有一个反方的论点二：如果双方某一方不续约，但是有小孩了，哎、欸，那小孩怎么办？小孩是无辜的。
但我自己认为啦，其实先排除那些经济能力上面的分配。我自己觉得，父母亲对父母亲没有爱的话，小孩也得不到爱，也不会
感
受
到。
对对对 对、啊，也没有办法是正我们自己期望的健康的环境下长大。
我有听过身边的朋友分享，就是他们夫妻当初在成立家庭的时候是建立在因为先有小朋友，所以结婚了。那两个人的爱其实是没有那么深厚的。那我就问他，我就说，哎、欸，那小朋友现在5岁，你们是怎么样在相处这件事情上？他就说，他跟孩子的妈，他都称他为孩子的妈，不是太太哦，
孩子的妈。
对，他说我跟孩子妈很有默契，就是我们会一起共同给小朋友最足的爱，因为他们是他们住日本。然后他跟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当初是因为觉得这女孩子很漂亮，所以跟她约会，就不小心在约会这几个月当中就有了小朋友。然后就为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他就觉得好，那我们应该要结婚，让他们有个名目这样子。但他自己就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妈的爱没有那么的深厚。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去沟通这个事情？是你们各玩各的吗？或者是你们各自交男女朋友吗？他说，在小朋友懂事之前，他们认定是在18岁之前，他们就是家人的样子。那也不会各玩各的这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讲，工作很忙，占据他大部分时间，他反而就是会比较多心力，就是一起给小朋友的成长的爱100%。但18岁之后，他们在讨论他们有没有要成为一家人，就是有没有要有这张纸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算负责任的说法跟做法，就是在孩子有所谓的独立思考跟思辨能力之前，他们是给100%的爱的，然后一起共同抚养这个孩子。
我觉得如果一个就像你说孩子已经成熟了，他可以自己有思辨能力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希望父母亲都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即便他爱的不是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来自于真的很全然的爱，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反而担心的是没有爱彼此但是却有恨的父母亲，他教养出来的孩子应该有蛮多的怨怼，然后或者是委屈，甚至有很多的对于自我价值的质疑。所以我自己认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们，他们包括一些教养专家，他们都说其实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它来自于夫妻的关系。
哦，对，
他说的是关系。所以其实关系能够维护跟维持的非常良好，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所以如果今天婚约到了，然后你要解约，但是我们有孩子的关系，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解套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可以在两双方都已经说好的一个期间内，然后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打算。对，
然后就要延伸到我接下来要提出的反方三的论点，婚姻如果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上，那用商业合作的方式来谈会不会太冷血？因为像我刚刚那个朋友的例子，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司合作的概念在谈这个家庭的建构。但我觉得某个程度其实是婚姻啊，它跟恋爱有点类似又有点不太类似的地方，是我觉得婚姻它是需要一点理性的成分在的。
我觉得是。
对，就是那个留后路这件事情啊，可能早一辈的爸爸妈妈那一代的女孩子们没有想那么多，所以她很容易 all in 下去之后，她如果要退出来，她是没有任何的 backup 可以选的。
其实我觉得留后路跟他 all in 这件事是完全不矛盾的。我可以留后路，我也可以全然的付出。对，他不是一定要择一。所以今天如果你应该是说，我觉得比较让我们觉得比较可惜或是心疼的是，你 all in 了，但是你没有把关注力放在自己身上，你让自己成为那个有可能被抛弃的炮灰。但是你可以不用，你其实有选择的。对
对，然后那理性的选项，比如说培养还是有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啊，存款啊，生活圈，交际圈，我这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他总会，他是理性的思考面让你知道，哦，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任何关系
其实都应该要，
都应该要有理性的部分。
因为最怕就是那种先生说啊，你不要工作了，我养你。
哦，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耶。
我很贵，你养不起。
为他担心。
对啊，我一个月伙食费啊，我要都吃板钱的话。
对啊，你不觉得吗？其实我觉得
女孩子会觉得浪漫啊，你养我好。
对，我们是前阵子我看到就是有这句话的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耶。可能真的二十几岁，可能比较恋爱脑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哇，好 man 哦，好浪漫哦。
对。
可是听在我现在奔四的姐姐里心里，我会觉得哇靠，吓死人！
会很抖。
你千万别，你千万别。
对，你千万不要真的都养我。对啊，因为那个我讲恋爱脑这件事情，我也当过恋爱脑，我也很期待有一天被人家养，但是我真的被人家养了以后发现不对哦，那个要养你的那个前提就是你很多是被他的控制底下所安排好的。比如说你的梳妆打扮啦，你的生活圈啊，你读的书啊，去的地方可能都是要被安排好，但这个是你要的人生吗？
对，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先生都要你待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少了很多机会去外面增广见闻跟打开视野？我觉得这就很可惜啦，你就把你的世界就是关在一个壳里面而已。对，所以理性的层面来讲的话，我建议除了建筑在爱的基础上之外，我觉得多一点理性的方式，用商业合作的方式来讨论婚姻，其实它是好的。我们一起来建构这个家，所以我也付出我部分的心力，但我还是保有我个体。这是最好的。
再来还有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些大家反方的想法？
反方四跟五呢，其实差不多就是在讲，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续约的时候，那另外一半想续约，甲方想续约，乙方不续约了。那这样子不就是会变成婚姻，就是会有一方叫做不甘心？我觉得这个论点比较像
会不甘心。 吗？哦，有可能，有可能其中一方觉得我都这么努力的想要维系我们的感情，
你为什么还不留下？
你为什么不跟我续约这样子？可是合约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双方同意是不可能继续合作下去的。
没错，没错，嗯，我觉得这也
是，我觉得即便没有奇效的婚约，嗯，像现在，其实只要有一方他不想要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他就是可以离婚的。
对，
只是好像现在很难离成，对不对？
现在单方可以离婚吧？可以哦，
因为我听过很多，就是其中一方他离不应该说婚姻离不成，都是其中一方不甘心。但我心里想说，所以不甘心是来自于他已经把他所有，他觉得他付出非常多，哦，然后他没有得到他应要的报酬，嗯，所以不甘心嘛。但是爱真的是用这样子来计算的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到这个最后那个阶段，因为没有爱了，所以你想要拿一些物质的东西回来交换
哦，或者是干脆就让他离不了，让你就是也无法继续过你自
己的人生，我们就一起对
玉石俱焚。Oh my god， 好可怕！
所以有期限的婚姻，反而它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
是
对，这样总刮下来就是。有理性的沟通，你才不会就是变成说最后都是付出跟牺牲，然后最后的想法就变成是玉石俱焚。
对，确实是我同意。所以似乎其实有期限的婚姻，其实
有保存期限才美好的，对吧？食物才不会坏，爱情也才不会坏，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有一些期限的。
然后今天的部分内容啊，我们其实是有摘录公平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是本来就里面有一个议题，就是曾经在讨论这个婚姻改为有期，那在海外呢，在国外好像也有类似像这样的议题在被讨论的。
对，我觉得其实一定不止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啦。
我就看到一个数据很蛮有趣的，爱尔兰的婚姻制度也是有讨论到要有期限。
嗯嗯嗯，
我的确有个朋友嫁到爱尔兰，
然后
我还没有访问到他，他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疫情那段时间嫁过去的。
嗯嗯嗯，我下面看到有一个资料，我觉得非常有趣，可以分享给大家。嗯，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在讲说婚姻要有期限啊，然后可能我们假设角度都是为了怕这个关系限制了自己，
对，
但其实真正如何想要在婚姻中我觉得很快乐而且没有压力下可以无限的续约呢，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报道，它是说呢，就是两性的关系里面呢，其实你尤其是婚姻关系，它要长久都来自于彼此有没有共同的兴趣，你们是不是彼此的好朋友，然后愿不愿意两个人是那种用玩乐的方式来过人生，
而且要有点幽默感。
对，那如果你只是把另外一半当作照顾这个家的照顾者，或者是孩子的爸孩子的妈，或是打理家里的人的话，他其实就不会是一起跟你度过人生跟你一起享受人生的人。通常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就是把另外一半变成是只是那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嗯，
所以其实如果夫妻间他们能够有能够培养共同的兴趣跟嗜好，然后数据调查来说，他的能够持续婚姻是更久的，比性还久，比性事姓氏的和还要更久。欸，
我非常同意。欸，因为我跟我老公基本上，
因为可能六七十会不举是吗？
哦，有可能的啊。
就是姓氏我觉得不是唯一，
对，啊，
但是兴趣，
兴趣
、欸，
也是双关的。
兴趣的话是有机会让婚姻能够更持久的。
我觉得尤其很适合，就是长时间你都要跟另外一半绑在一起，不管是工作绑在，因为现在大家很多是 freelancer 嘛，你很多都是在家工作。然后我自己发现到一个小情趣，就是怎么样在绑在一起工作长时间相处下来，但是又可以保一点玩乐感跟幽默感，就是尽量呢不要像老妈子一样碎念彼此，就是他也不要像爸爸一样碎念，你也不要像妈妈一样碎念他，你就会光想到少去这一趴呢，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的那个恋爱指数会更高一点。
嗯，
因为碎念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那么性感的，
是，
然后二来就是被念的那个人大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反感，就觉得烦欸，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没有人这样念我，你干嘛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有时候会提醒我自己不要一天到晚碎念他，比如说像我老公，
你会碎念什么？
我最常碎念什么啊，垃圾乱丢。比如说我们去购物回来以后，我们都自己带购物袋，然后我老公很酷，他就像糖果屋那个小朋友一样，他
沿路
丢东西。
丢什么？
购物袋啊，就是
你说回家的路上吗？
对，没有到家里面。
哦，家里。
你说如果沿路丢，
对，我想说
会被报警吧。
他 他就是回家以后就是到处撒他自己的购物袋。
对，比如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家门口的区域就是放那个猫的东西，所以他可能东西拿出来以后，他就那个购物袋就会丢在门口那个地方，然后进到厨房，哦，把食物都取出来，然后那个购物袋就会留在原地，我就一路要这样捡，我就会知道他刚刚去过哪些地方，
有一个足迹。
对，然后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我就说，哎，我说，哎，阿提拉，你不能就是你都已经人在这里了，你不能把购物袋收好吗？然后如果依照我们要吵架的 tempo 的话，他就说，啊，那你干嘛不收就好啊，都是我做的，你就让两个人吵架的 tempo 就来。然后他就会用一种很幽默又很北兰的口吻就说，啊，这样子我们两个人才会在这边相遇。
很可爱，
我当下就觉得算
对对
okay,
对
，Found you。
所以其实你不觉得
有点幽默感？
对，在关系中，其实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来解读，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觉得是，不然你会
气死啊，这很重要！对对对，我觉得时不时的跳脱自己的这个角色，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有不一样的想法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比较轻松一点，比较玩趣一点去看待这件事情，也会不容易发怒，
也不容易发怒，
真的不容易发怒。
或者是我老公很爱叫我大杯子这件事情。他最近又开始了，又叫我大杯子。然后有一次我在那边洗碗，然后他就在那边放那个要放什么东西在那个洗碗槽里面，然后就突然一个东西掉下来，然后我们两个都吓一大跳，因为我刚放进去是刀子。
嗯，好危险欸，
我们两个眼睛就瞪超大，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看我的脚，就是到底是不是刀子插在我脚上。就好险不是，是好险是那个炒菜那个夹子。哦，然后我就说 Holy shit, I thought it's a knife. 他说 Holy shit, I thought it's a knife too. 他说 Luckily, otherwise your feet is going to be smaller. 干，我真的是当下，
哎，他很有幽默，
我既气又觉得好笑，后又惊恐，三个情绪很复杂。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维持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对，
就是幽默感，幽默看待人生。
就是啊、然后我就说，对啊，好险，不然我们要看 Netflix， 你就要送我去急诊了。所以就是奉劝大家，就是生活多一点幽默，你就是不要这时候还想要生气骂他，不然就是破坏那个 vibe 了。
是，其实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把对方当作是你的男友，不要把他当作是你的孩子。
对，
因为你把他当孩子的时候，
他就真的像孩子哦。
对，不可以，不可以。其实你要把他跟平起平坐，同等的尊重他，然后用不同的角度欣赏他，欣赏你们的关系跟欣赏你们的感情。
对、啊，
其实生活是很快乐的。
对、啊，有期限，我觉得有没有期限那个婚姻，说到最后说出来，它就是一个防君子而已，不防小人的一个合约。就算你定的再仔细好了，甲方要洗碗三天，乙方怎么样？他如果最后不做，他还要毁约，他还是会毁约。
是，没错。所以如果你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用一些快乐的方法在经营感情的话，到时候你真的就是自然而然就想续约耶，彼此都会想续约的。
不续约是他的损失呢，
没错，就算他不续约，你还是可以跟别人签约啊。
对啊，开玩笑，我们市场是开放的，好不好？大家你要有点自信，
市场是流动的。
没错，市场是流动。然后我觉得大家回归到就是自己，你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把自己生活都顾好了以后，
随时可以上架。
对呀、啊，你怕什么？重新一键上架，
一键上架，一键下架。
你
上架又下架，
你可以下架它呀。对呀、啊，怕什么？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卖场主人，就不用怕了。
对，我是完全没有在担心这一点
的，真的。还是要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是在感情关系里，或是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如果不看它有没有奇效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幸福跟快乐。在这个关系里面，只要幸福跟快乐，你就是赢家。
还有你自己要先快乐起来，
没错。
对，
好啦，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